诚恳之心来贯彻始终。开始求学的时候，要诚恳之心来求学，到最后呢，我们是以诚恳之心还是贯彻始终啊？到最后还是以这个诚挚来贯彻它。至于勤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不外是节跟勤这两方面。节呢，不妨广博，不妨广博；而这个行呢，必得专精、专约啊，精约。所谓广博，就是三藏经典，我们得空呢，都要多多的阅读。世间出世间法，都要为了度化众生啊，自利利他，三藏的经教都是离不开的。那么这行门我们不要多啦，行门就专精。所谓的这个专精一门深入，所以我们频率都是学净土莲佛法门，诸位拜佛的拜阿弥陀佛，念念是念阿弥陀佛。那么我们前面来讲三性幻法，五重唯识观，为了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帮助念佛，不是这个学了三性幻法、五重唯识观，就叫诸位去三性幻法、五重唯识观。啊，就不念佛了，不是这样。那三性幻法、五重唯识观是来帮助我们念佛的啊。所以呢，古德强啊，不怕问题，只怕觉迟啊，不怕我们被他妄念起来，只怕呢我们觉悟太迟了，觉悟太迟，你就被妄想一直转下去了。你就赶快能觉悟，提起佛号，当下就对治了。所以贪嗔痴不起则已的，他一起我们就以这个佛号万德洪明呢，这个制服他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念佛啊，他不起念可以，一起念呢，就三聚十方啊，横这个数穷三聚横遍十方，他是这个念佛都逃不出这样子转的。那么你这个念佛在三聚十方这样子转。可是呢，三聚十方的这个念佛不离开我们当前的这一念，不离开我们当前之念。我们叫念佛的话啊，这个念佛呢，它不会随便跑的。你有这个佛号在，就没有其他的念头；你有其他的念头在，你就没有这个佛号。所以呢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觉迟，其他的妄想一起，赶快以这个佛号对治它。啊，所谓的这个佛号呢，一直能够持续下去，这样子功夫用求啦，就能将烦恼扶住，那么进一步就能断除烦恼，将来能够往生净土，一生呢就能够成佛，所以往生成佛，这个就是戒行两门，所以是我们勤学之内容。就啊，学问不能过浅，还有有所懈怠。现在这个学问不精进啊，就由于我们立的志向不笃实。要我们所立的志向是很恳切、很笃实的话，你呢，就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去用功了啊。所以呢，就不会总是来感到糊糊涣涣的，哎呦，不晓得做什么，今天什么也没做到啊，也不能够断恶修善。也不求文法啊，或者听闻佛法不去思维，或者思维不依照这样子去做，或者有所修啊，依照的去做，可是若断若续，有时候啊，这个心情比较好，我今天拼命的这个用功啊，修行啊，精神不好，或者是那个就有间断啦啊，这个若断若续，我们。可贵的就很长啊，所以这个也不能够用功太过度，太过度了啊，不眠不休这个不行，也不行的。所以贵能够恒长之心，恒长之心啊，所谓有恒为成功之母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在顺境在逆境呢啊，都不要变，不要这个顺境的时候。啊，顺进来，和我们心里的、啊、太高兴啦、啊，一放逸，糟糕啊，所勤的这个学呢，都抛之九霄云外了，或者逆境 地道路径，将我们所学的反馈了啊。那么有这种懈怠的情况呢，就由于我们的志向立它不朴实啊，不恳切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所以我们立的志向很恳切、很朴实的话，我们呢，就天天都能够精进的这个学习啦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在维士课啊结束啊，这个维士准备啦，不是准备课呢。结束的这个时候呢，说几句啊，跟同学共勉之话啊。那么这个课呢，就到这边，其他呢还有一点时间，同学们有其他问题可以提出来，共同研究。 就是一切幻法的简称。你们无量无边诸法可以就是变成八万四千法，前面我们讲过。然后八万四千法在一切世界论把它归纳成六百六十法，然后到白法明门论呢，又从六百六十法再列入白法，因此之故，白法也就是那个代表一切法，代表一切法。那么无畏的白法不离开世，因此呢，万法也就是都不离开世，啊，对万法无世。那么由这个可以了解万法无世的宗旨，这是解释第一小项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小项，即此可入大乘之门。为什么可以啊？由这个白法就可以进入大乘之门呢？因为我们能够明了白法，那么也就明了万法的大要，万法的大要，万法呢？就离不开世间、诸世间，还有圣凡等等的这些法。而圣凡啊，这个小乘或者是凡夫，这个圣人或者凡夫呢，他都执着有我。凡夫执着有实我，小乘还执着有实法啊，所以这个凡夫有我执，法执不有。小乘之人呢，有这个法执啊，有法执，因此之故啊，因为凡夫有这个我执，遭感到紊乱的生死。那么圣人呢，二乘人以上遭感变异生死。假如能够分明解了啊，能够了悟，原来这个魔法都是不真实的，根本没有实我实法，可以去除两种的执着，更证得二空的真如，因此就可以超越两种的生死，就是分化遍地生死。这样子呢，凡夫的这个情业界正啊，这个二乘以上的这个圣人之情执呢，也都能够去除的干干净净。因此之故啊，所谓入研究白法可以入大乘的这个正理之门。而且在五蕴大师的直解上说，小乘那力其实无法，只说明普特伽罗无我。所谓普特伽罗呢，后边会讲到，翻成中国话就是说去普特伽罗无我，也就是人无我，人无我。当然啊，这个小青年他只说明他那手里的七十无法，只说明普特伽罗无我，所以还是虚妄嫉妒有心外的实法。现在呢，大乘能够明了这个白法，都不离开世，不单实我是本空，这个实法也是微有。因此之故，我们对于白法当中任何一法能够当下到达法空啊，我空法空啊，这两种呢，就是去我执跟法执的话，当下了解缘分净空啊，当下契入，这样子呢，能够照达二空啊，证得这个二空的真理。因此之故，在白法当中举出任何一法，我们把它研究透彻，能够依照这个法来起观照，每一法都可以了脱生死啊。那么非常。 事都是大乘正理之门啊，大乘正理之门。因此，那个潘老非常要紧。那么，所以底下呢，我们讲它的重要性。在骨头上，骨头他曾经怎么说？那个白华以及八十归体颂，大乘白华明门论，还有八十归体颂、起信论、大乘起信论等等这些啊，是一大藏教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看第一，入大藏是关键啊，进入我们的三藏经教啊，可以说是浩如烟海。但我们没有方法的话，那么不得其门而入啊。我们研究白华等等，这个呢就好像交给我们一把的钥匙，我们有这个钥匙就可以打开这个宝藏，再来阅读，好好研究这个三藏的经教。所以古德这么说，想要这叫做万里的行程，必得这个脚呢要首先迈开第一步。假如没有足下的这一步啊，足下这一步它不移动的话，绝对不能够达到万里之别。那么白华以及归于等等的白华比门论、八十归举等等，这个呢就是等于我们足下的这个步，我们这个脚下所迈开的第一步。所以凡事研究没有摸先明白这个白法而能够穷尽诸法门的人，那么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项，乃性相恶中之观要。这个白法里面论呢，凡事想要探究性相两个宗派的人，没有不从这个法来进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论啊，论主啊，世亲菩萨啊，这位老人家呢，他首先就标出一切法无我这一句。既然标出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明白这个法相，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？就是属于相中。无我，讲这个无我呢，正是这个信中所讲的。所以呢，那个白话里面论讲一切法无我，就是性相两中都有嘛。所以它是进入性相两中的这个根本啊，的这个关键要道。因此之故啊，那个白话里面论呢，非常要紧，非常要紧啊！不但这个我们研究这个三藏的经教，要从这个白华明门论开始呢啊，就是要从求恶中啊的话呢，也是要从这个白华明门论来入手，而且能够依法修行的话，可以去两种的执着正套两种的这个真如，那么生死可了，不到此生。因此之处呢，白法理论啊，这个非常要求，非常要求。那么既然是入这个三藏经教的关键所在，因此呢，我们学习的时候，还得呢，啊，自可好好要背诵啊，这个论的本文。要背诵，这样子才有根，学起来才有根，不然胡胡乱乱，这个过去啊，那么这个就可惜了，学不到东西。我们呢，好的东西要把它背诵起来。那么这个论文本身也简单，你看这一本还有几个字，啊，第几页，把它翻开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如是尊严，一切法无我。 这是名相，讲出来你都有学理的根据，你不会随便胡说八道。那么这个就不会误而误了众生，不然开口随便乱道是不可以的。因此之故呢，还是希望能够背诵。所以啊，我们首先要背诵的就是把这个本文啊，它的正文先背诵起来，然后我们把它另一遍啊，一起来把它诵一遍啊，那么不要几天就会背起来了，不要像我们平，人家三天背起来，你这个不要一天就背起来了啊，这个一下子就会背起来了啊，很简单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呢再介绍这个第二项啊，略借古来重要著述啊，著述来，这大略来介绍古代以来重要的注解等呢。第一本就是《大乘白瓦门文论书》，这个有二卷，是唐朝古官。冠冠普光呢，他又称作大慈氏的沙门大乘啊，大乘观，他又称大乘观。那么普光这一位呢，在他的传记里头就说了，未知何许人也，他的身世不详啊，可是呢，他很有这个聪明智慧啊。那么当时的人称他大乘观。他是在这个参加了玄奘法师的一场，玄奘法师呢从贞观十九年开始翻译佛经啊，那么一直到明德的元年终止呢，在玉华宫所翻译有二十年这么久啊，总共翻译的大小乘的经律论有75部1335卷，而十分之七八是光年所比受的。什么叫做比受呢？所谓的比受啊，比受啊，比受呢，就是接受异族的言语，然后他用中文加以润饰啊，这个是。受的意思啊，接受异族的言语，然后他来再用中文加以论述，这个叫受。那么这个是简单讲他的事迹的。接着第二部呢，《大乘白瓦明门论解》，这个也是有二卷。那么这两种呢，都分上下卷的。所以这个成为二卷，分上下，所以成为有卷上卷下，那么就成为二卷。是唐朝慈恩法师住在慈恩寺的这个法师，山上的法师呢，慧吉大师注解的。慧吉大师呢，他的字呢叫做弘道，他的俗姓呢就是慧慈氏，慧慈。 吃够了。第三呢，够我还要吃，人家够不吃，我够我还要吃。那个三餐吃了能够答应我的话，我才这个跟你出家。这个玄奘大师呢，先以地破千呢，地入破啊，破印度佛智，因此就答应他。后来出家不久，就完全把这些断，把这些断。那么他呢是玄奘大师的高徒，这个不是啊，他是百部的书徒哦，做注解的这个经论啊，啊，注释通是百部的书徒，他是玄奘大师的最得意的高徒啊，唯识学呢是由他，他呢。玄奘大师是我们中国的初祖，他是二祖。好，接着云如安法师福泰通修呢，那么这个未详他的这个情况，他的这个生平未详。这个第三部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《大乘白法图文论》啊，这个。《大乘白法名门论义》啊，是有一卷，它呢是从这个性相通说的卷上呢把它录出来的，是明朝安山沙门头亲所述的。安山大师他们是明朝的四位高僧之一啊，四位高僧之一。明朝的四位高僧是谁呢？这个莲池大师、紫佛大师、佛义大师，还有就是汉山大师。那么他的名字叫做德清，名字叫德清。汉山是属于他的别号，他禅还有教理啊，教下禅宗还有教下都很宏大。这个复兴潮汐的道场，当时的人称他叫做安山大师。在明熹宗呢，这个明熹宗天启初年死在潮汐这个潮汐寺，潮汐的道场，他的著作呢有这个能言的通义，还有观能劫经记，还有憨山大师全集，就是所谓憨山大师梦游集。假如要详细了解他的生平事迹，在梦游集卷第53、54呢，他有秩序的脸谱，有秩序的脸谱。他在天启三年的10月11日这个往生的他呢是这个就自己喝了水，然后沐浴了，就烧香，然后开始大众说呢，大众当念生死四大无常尽数，大众应当要时常的记住啊，这个生死的事是最大的，你有什么事比生死的事呢最为重大的？无常迅速啊，我们一口气出来就这个合适啦，不晓得到哪里去啦，所以无常是快的啊。一心啊，这个讲过之后呢，就一心专注的事啊，一心做得很好，这种的也是很自在的。这是给他们讲安山大师这个事迹呢，总括。接着第四部《大乘白法门门论短》有一卷，是名明朝荒山，荒山呢就是荒庐山，也就庐山呐、啊，荒庐山。无庐就是无庐空啊，荒庐山的无庐空。广义这位法师呢，就是憨山大师的侍者，憨山大师的侍者。
机警的人啊，他这个开悟很早，开悟很早。我呢是当这个安山大师的侍者，那么就这个转世呢，所谓的转世，他是取古代的著书，然后呢加以融贯，叫融贯，所以他所做的呢这一本著书呢，在这几部里头啊，他是最出色的，最出色的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五《大圣财华名门论》，最严有一卷，支持恩师三藏法师归机的节，归机的注解。前面他就把这个归机大师的注解列出来，然后呢再讲到最严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这一部最严呢，也就解释归机大师的注解，解释归机大师的注解。那么是谁做的？是明朝俗。是熟练这个四川啊，明朝四川古慈沙门啊，古慈沙门呢，这位法师那个名利所做的最严，还有《大圣白华名门论直解》有一卷，这是第六本，是明朝如意大师自序所做的，那么他是。高僧之一呢，他呢，这个他也有全集，也有全集啊。那么著作呢是本身的啊，这个对于戒律方面也都扶持的非常好啊。他的著作呢，这个言辞非常的扼要，而且非常紧凑的，还有重要的这个，民风他老人家做的，只有几天呢。就把这个药学就做出来了。药学这一部呢，定光祖师称赞说，这个自古猴再来也不过如此啊，将这阿弥陀经的这个要义啊，在这一部书里头可以说是都发挥出来，都发挥出来。所以呢，研究阿弥陀经，这个阿弥陀经药学这部著书呢，不可不读。那么有圆音法师的那个讲，有圆音法师的讲义，圆音法师有讲义。那么这个是简单介绍。那么以上诸家的著书呢，详略都不一样，有的比较注解比较详细，有的比较简略，可以说是各有千秋。那么其中这个节呢，《大圣白华名门论》节。就是这个韦世宗的古书呢，归集大师所注解的，这个是属于正宗，可是呢比较简要。那么最严刚才我们也讲，它是补充来这个注解这个要解的，要解的注解这个解的啊。那么《大圣白华名门论》论义呢，论义就是憨山大师。但是就着这个信相圆融一贯呢，这样子这个说下来可以说一气呵成，它的文字很简要，可以发人的醒悟。那么注意这个书呢，这个书呢，这个第一本的这个《大圣白华名门论》书，它是以这个三门分别来解释这个论文，三门来解释这个论文，而且每将解释这个五位白华解释过一位呢，有时候呢这个解释秘密之后，而且列出几人再来料钱比如讲到八四讲完之后呢，他就列出几人来料钱来分别这个评判里头的这个关系我的情况。至于讲到这个最后一本的直解呢，是无意大师所做的，是非常简要详明，有他独到之处那么至于这个论转呢，这个转就是憨山大师的侍者管义呢，他所做的 他可以说是会取诸家的长处，把它融合一贯，所以这一部著书呢最为精详精要啊，而且也很详明啊。那么这一回我们所讲解的它就是以这一部啊《论法》这一部呢为主，那么其他有需要的啊，其他的注解再做这个通。那么将古来的重要著书呢解释完毕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部分，总说科判。这个科判啊，《大乘白话理论论馆》它本身是没有科判，本身是没有科文。我们这个科文呢，是依据啊参酌了。就是参考卓良呢，这个慧基大师的《大乘白话本论解》的课表，把它定下来的，参酌参考了。其中呢有几点出入的地方，啊，我们呢等一下讲这个课看的时候再说明。好，我们接着来说明，这个课看呢，课看很要紧的。就是我们在凡是研究的哪一部经论，首先呢我要离开这部经论的这个科判，也就是文理段落，把它呢从头到尾它的段落是怎么样子把它看过一次，那这样子去了解哦，这一段讲的是什么，哪一段讲的是什么，从头到尾就有一个大略的了解，然后呢我们讲起来啊，就依照这个段落一段一段这样子解释，才不会混乱。那么我们看的《大科文二》，这个大科指哪一部的大科呢？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一部《大乘白话理论论转》啊，指这个转的这个科。这个大科大的科文呢，可以分成两种。啊，大的科文分成两种，甲初，甲初这一科呢，就是题目，啊，解释题目，解释题目又分成四小科，啊，就是甲初甲之下这个乙啊，就是天干，啊，然后呢，天干的文字假如用不过，我们再用地支的文字，虽然有一科一科有这个高低啊不同，这个科文。同样的就是同等的这个科，假如这个比这个在上头呢，就是它上头分下的一个科，好像树木呢有它的根本有它的枝末啊，根本呢就是比喻大科，枝末呢就是比喻这个小科，那么由大科分成小科，好像根本发展枝末来。好，这个甲书的题目啊，这个分成是小科，乙一甲之下的这个号呢，就是乙了。乙第一科就是首造的论题，首造的论题是什么呢？就是《大乘白话理论论转》啊。这个首造的论题本身是只有《大乘白话理论论》啊，这七个字啊。啊，所看的问题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啊，我们也可以参考呢，诸位可以翻开这个判公的表解，判公的表解啊，第一页呢，科表这个地方，把它翻开来对照一下。都找到了吗？好。然后呢，第二科就是乙二能造论联，能造论联是谁呢？天亲菩萨造啊，我们只标出天亲两个字啦，就是代表几个字啦啊，天亲菩萨造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表上，我们所画的这个表上呢，所列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头两个字。把这个论的本文把它加头两个字而已，至于判公的这一本呢，它这一种就是论文 跟这个科判本身汇合在一块，这样子就称作什么呢？叫做科会。要记住，这个就是科会啊，科会。那这种呢，简单的就只是科判而已，算是科判，知道一个段落。那么这一种就属于科会啊。所以我们研究一部经，或者首先能够将这个这一部落的科判，然后将它的经文呢啊，附带在你的科文之下，像这个的例子，这个就是科会。这样子，我们研究这一部经论的时候啊，就晓得哦，这一段是属于哪一科啊？这个从头到尾就知道一个底细。所以呢，科判很要紧，它首先呢我要了解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科，第三科这里就没有列下去了啊。那么我们列呢，就是依照大乘白法门的论转，我们再把它列下去啊。我们看。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转啊，这个49页，至49页的上头，唐三藏法师玄奘共照地，这个呢就属于题目的啊第三科，也是题目的第三科，叫做能译论人，能够翻译这一部论的人啊是谁呢？就是唐三藏法师玄奘共照地。那么第四科就能释论人，能释论人，我们呢就是要解释谁呢？解释这个这个作者啊，解释这一部分的作者就是谁呢？云方山葫芦馆。那么假出的题目啊，有没有找出来？找出来没有？能释论人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出来？这个看着这个本子，看着本子，第48页第二行下面第二行不是那个本，这个看48页有没有第二行？下面第二行，来下面云方山有没有？题目隔壁一行就有，是不是？
有，
找到了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就属于解释题目的第四科了。然后题目解释完毕呢，我们就会进一步解释本文，解释本文。本文分成两科啊，我们会到看过的这个表来说明。本文呢分成两科，